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习近平八一建军节谈政风反腐，火箭军高层为何此时换将，朝鲜战争停战70年，中共不断宣传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究竟真相如何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首先是今天的热点快评。习近平八一建军节前夕视察西部战区，再谈肃纪反腐，并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了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和政治委员徐锡盛晋升上将的仪式。火箭军高层此时换将说明了什么？外交部、火箭军、中央警卫局这三大部门接连出事，习近平是否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清洗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坚立博士。杨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从纽约通过视讯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欢迎魏必周。
对，主持人好，那个建立兄好，大家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杨建立博士，当然是有关于这个火箭军这个高层被调查被自杀的传闻已经传了一阵子了，那么现在是习近平八一建军节是视察了西部的战区，谈这个军队的反腐，火箭军高层也在此时换将，您认为这些说明了什么呢？
八一建军节习近平呢对这个火箭军换将啊提了两个上将，一个是来自于海军，另外是来自空军，就对于现在的火箭军进行了全盘的这个替换。实际上这种举动已经坐实了这一段时间大家的这个对于火箭军出事儿的这件事情的猜测。像最近几个月这个是大家竞猜中国政坛发生什么问题的一个几个月的时间，但火箭军是成为这个热点话题。那从即使是今天我们也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呢？那还是大家还在竞猜。通过各种信息我的判断是火箭军首先出现了泄密的问题，然后对泄密进行调查，导致了发现巨大的贪腐案，然后才有今天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讲呢？在今年5月22号，美国的叫空军大学发布了一个中国火箭军的基本状况这么一个资料，
非常详细，
非常之详细，包括它的人员编制，这个命令的这个链条，这个基地分布、技术状态包括经费等等，都说得非常之清楚。我相信这样的铺路是非常准确的，这一定会引起中共上层的震动，那一定要对火箭军进行调查。它不一定就涉及到某一个人故意泄密，但是它肯定涉及到一个工作方面的管理问题，工作作风，按照这个中共的说法，工作作风问题肯定要调查，至少要调查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你管理的非常严密？那在中国的政坛，无论你调查什么，你是这个生活作风，比如说秦刚这种问题，还是工作作风，你进行调查，一定会引发对于贪腐的调查。所以我认为这种调查就导致了对于大规模的贪腐的发现，而火箭军是一个军费使用非常高的一个军种，因为它涉及到高科技核武器，所以贪腐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好的，
7月26号，中共中央军委的军备发展部发了一个通知，是要求大家举报在采购啊、在竞标方面的不端行为啊、不当行为，其中也提到了保密，所以这个通知可以在部分上就是坐实了。我的判断。
好的，非常感谢杨坚立博士。也要请教魏必周先生，刚才这个杨坚立博士认为说，最近这一连串事件，我们的观察是这个坐实了之前这个火箭军的确可能有泄密事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外交部、火箭军还有中央警卫局，别忘了还有这个啊，三大部门接连出事呢，外长免职了，司令换人，然后警卫局的局长是去世3个月，密不发丧。有人把这一系列事件连接起来看，说习近平是不是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清洗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何必周先生。
对，我想应该摆在这个习近平进入第三任这个角度啊，到现在已经七个月这个角度来看，那我猜就一般这种领导人来讲，或任何公司的这个 CEO 来讲，他一定要做人事做某种调整，所以这三波的事情有可能是进行人事上的调整。当然用这个清洗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得上，因为就有些这种军种来讲，好，我们譬如说拿火箭军来讲，那么这些人可能对他来讲并不是那么听话，或者是说没有让他觉得该做的事情可以做到，特别是那个这个火箭军的这个部署的地方，这个报告啊出现在美国的这个刊物上，所以这当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当初看这个报告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在打电动图一样，怎么会那么详细这么清楚啊。
嗯，
这里头有很多这种内部的理路在内，譬如拿火箭军来讲，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贪腐的问题，就是火箭军刚刚天明兄有提到，这个军种当然是这个在预算在各方面在人上面真是予取予求啊。他们说搬到这个总部搬到北京之后，这个作风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包括采购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贪腐的问题，这不是说突然出来的事情。他们说今年三月份开始调查，那这个当然跟这个报告出现是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火箭军这边是一种清醒的政策，可是呢，我们看这个人来讲也不是完全。刚刚提到这个李玉超这些人，这一般人啊，大概都是2018年前后去，等于说习近平上来之后，差不多五六年之后，这些人才拔掉上来的。那对他来讲，这十年过去了，或将近十年过去，他也许要做重新一些调整。所以有些人说像这个，说是刚刚现在刚刚上来的这个王厚斌啊，什么这些人，
嗯，
比较听话，但也不完全如此。王厚斌刚刚是他海军出身，他海军出身他是来自这个海南舰队这方面的，所以他现在你看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背景啊，也可以知道说找这种人过来啊是有他另外一层意义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是从这个火箭军里面直接进来的，有一些背景但不是直接北京进来的，不是这个火箭军进来的，所以他用外面的力量空军跟海军进来是有一些能够砍斩草除根啊，不没有什么顾忌，可以对火箭军里头我们做一些整理。大家不要忘记另外那个徐锡胜是那个新的政委，他的基本上的背景是来自福州，所以你也看出来这里头有点冤。换句话说，习近平在下面这一波啊里头摆的是真的叫自己人，也可以说明他对前一波的人士他不满意，他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同样可以摆在这个外交部里头变化里来讲，也可能习近平真的要放的是自己人，这个人就是这个秦刚。但是现在秦刚因为集体到目前为止还搞不清楚真正什么原因出事了，所以这些看得出来他这个人事的这个经历啊，是要他在下一任，就是他这一任要做出另外一方面事情来，所以他要摆很多自己人上去。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的分析。杨博士，刚才这魏碧洲先生也分析了这两位新的这个上来的火箭军啊，不是这个内生的，但是可能有他这个习近平的考量。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军其实是习近平成立的，他也曾经说过，这个火箭军不但是这个中国这个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也是这个中国大国地位的这个战略支撑，而且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现在火箭军被人家认为说是团灭了啊，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瓦格纳兵变的效应造成，让习近平对他这个军方还有他身边一些亲信的人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或是高度的怀疑呢？您的看法？
好，瓦格纳军变这种事情，对每一个非常在意自己权力的稳定，非常在意控制军队的这些独裁者讲，都是一个警醒，都会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但是呢，我觉得瓦格纳兵变这件事情对习近平处理火箭军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毕竟火箭军的任何一个将领目前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说明他们有反习的意愿，而且现在也不在战争状态，那中共的政治也没出现一种可能出现上层分化的那种机会即使这些人是野心家他会伺机行动，但是没有看到机会他们也不会行动。对他们来讲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现在忠诚习近平来等待时机，无论他未来的政治上的野心是什么。那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可以说火箭军的上层被团灭，这说明这个火箭军最近几年这个贪腐已经形成了个巨大的利益集团。
嗯，
如果不从外面调人进来的话，就很难把这个腐败给铲除掉。
嗯，
那这个和习近平要是不是要这个整肃他的政敌，我认为没有什么关系。
嗯，
但是这不排除呢，就是军种和军种之间、将军和将军间的内斗。
嗯，
因为内斗是政治的应有之义，而是可能是政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任何地方都要权斗，无论是在家庭，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上至到一个政府的最高层，每天都在进行权斗。这种权斗的人呢，他会利用各种的机会来打倒对方。
嗯，
所以如果火箭军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腐败，
嗯，
再加上可能有泄密的话，
嗯，
那其他军种的将军可能不乏，甚至内部的人，可能不排除他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扳倒他不喜欢的人，这和反习近平没有什么关系。
嗯，但是
这个我认为可能就是国王这个自己的团队里边的人争夺利益、争夺权力可能要发生的，包括秦刚可能也是这样的事情。
嗯，那么这个不晓得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杨建立先生的分析？这国王身边的人马自己这个内斗，还提到说不同军种之间也有可能是内斗。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王厚斌来自海军，然后徐锡胜来自空军，这两个这个新的这个火箭军换将之后，虽然说可能有习近平的考量，像您说，但是我们知道火箭军成立至今，这三任司令员啊，魏凤和、钟亚宁和李玉超都是从前身这个二炮部队或者是火箭军内部升的，现在有一个海军的来了当司令，空军来当政委，会不会有刚提到说所谓的这个军种之间的这个内斗能服人吗？这样的解放军再加上所谓的可能泄密和贪腐，还能不能实现习近平的攻台大计呢？魏碧洲先生，
我想这个都是在调整当中啊。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这个是2015年才成立这个新的军种啊，等于说第四军种之外的东西。那他的人事方面，还有战略方面，还有一些训练方面，还有装备方面，这个都是要花时间的。现在当然，就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个李玉超前面这几个人，他基本上是属于二炮系统出来的，那么他们有他们自己本身培养的一些管道等等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这些人没有啊，这个刚刚出来的人，我觉得是除了反腐之外，就是借外力来整理这个内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可能对各个兵种的融合啊，各个兵种的这种了解，进来做融合的这种的这个研发或者是说训练。这个方面角度来讲，你换句话说，另外的角度来，因为这个二炮，这个火箭军是这么重要啊，在现在跟美国对抗来讲，他在各个地方看到那个，我如果你看他那个报告啊，简直是清清楚楚的，六十一基地、66基地、65基地，每个基地所负责的这个范围，以及所配属的各种不同的东风41这种炮、这种导弹等等这些事情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绵密。正在继续进行、正在整理的一个大的这个军种的部署，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来讲，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这个训练啊，更多的人去理解这个东西。那至于上，当然这里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这个泄密的问题，还有本身贪腐的问题。
嗯，
那么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啊，去把这个火箭军做一下。从这样讲起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火箭军在这个情况做这些事情啊，包括训练、包括研发，
嗯，
这些东西，就是很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啊，能对外进行任何的侵略性的行为。
嗯，好的，杨建立博士，其实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军中的事儿还真的不少，他也是频频换将，而且这个贪腐危机，包括之前的徐才厚、郭伯雄等等啊，那么非正常死亡，有人说是数都数不过来。那么现在传出这个火箭军被团灭，魏碧洲先生也提到说，火箭军是这个中共对美威慑的一个主要力量。现在这火箭军出事了之后呢，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解放军的士气，甚至是习近平的战略啊？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影响到攻打台湾的打击，甚至是和美国一战，解放军还有这样的能力吗？
对，那习近平从正面上来考量他，他必须反腐，对吧？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如果这个贪腐特别严重，那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军队的稳定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从正面上来讲，他作为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一定要反腐。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反腐是习近平手中非常这个好用的
一张牌
啊，非常好用的一个武器。那因为他可以用此来驯服所有的这个他的部下，包括政府内的，包括军队 军队中的将军，啊，来这个用这个反腐来这个让他们进行效忠，不然的话，可能你就会失去位置。所以，这个反腐是习近平不会放弃的一个手段。所以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军队，这个反腐的这个案子将会一个个的出现。今天不是最后一个，
嗯，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如果任军队腐败下去的话，当然会影响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你频频的反腐，也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刚才您已经讲了，像这个火箭军这么重要的一个兵种，啊，实际上它不仅是威慑着美国，实际上，它这两天去了这个西部，很多人认为说可能放弃台湾了，不是，实际上打击台湾了，恐怕西部战区比东部战区还要重要。就因为这种火箭军战略武器战略威慑的重要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火箭军出事，当然会影响全军的这个士气，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习近平的政治，以及这种专制政权以及党控制军必须出现的问题。因为他反腐，如果是他自己的这个亲信腐败，他可能容忍度高些，但是也不能容忍到一定的程度，因为任何的腐败，像火箭军这个，
嗯，
我们刚才说团灭，为什么团灭？可能他这个腐败已经把这些人都连成一体了，这个连成一体，他就形成了很大的利益集团，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出现瓦格纳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形成自己的一个子弟军的感觉，你不能有子弟军在中国军队里边，有子弟军你就抱团，抱团你可能就有造反的可能性，所以腐败让这些将军抱团在一起，这对习近平可能是个心腹大患，所以是个危机，所以他必须啊进行这样做，进行这个不断的进行反腐。
好的，魏碧洲先生，刚才杨建立博士分析到了这个火箭军其实对于不管是攻台也好，是对美国的战略也好，都是一个核心啊。所以这一次这火箭军事件出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开始分析或传闻说，这是背后是牵涉到美中两强的博弈，甚至还有消息指说这是美国对习近平的反间计啊。那么近期这一连串的事件，您观察是不是反映出这个习近平本身他决策有一种不稳定性，再加上了美中之间的互不信任啊？有人认为说现在是陷入了美中之间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能造成领导人的误判，进而升高美中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未必，周先生。
我想美方拿到的这个情报啊，还有各方面资讯呢，显然比我们外面知道的要更多。我想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这种各方面不同的这个要跟中共这方面恢复接触跟交流跟沟通情况之下，那么在军方这方面一直是美方一直要做的，包括跟李尚福在一起的这种要求，这就是一直在说啊，担心在中共这方面，不管是训练也好，判断也好，或者是对于整个事物上的认知上也好，常常可能会引发这个擦枪走火的情况。因为美国跟俄国之间啊，早期跟苏联之间这种来往冷战之间的误判，不管海上飞机、空军或者是地面上这种各种的情报上的误判，常常会有发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护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跟中方一直要达成，起码在别的地方你可以慢下来不谈，但是军方这方面是一直要尝试去做的。这个我想也是对美方自己啊，美方自己要包括自己铺平自己的战力，也特别是重要，要美国非常重视自己的人命安全啊，这个士兵的安全，所以这方面是摆为第一点。那么这样倒回来，在中方在这边来讲，你现在已经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军种的这个人事上的这么大的一个调整，而且这背后调整的因素让大家众说纷纭，所以这个基本上的不透明度也会增加啊，美方对于中方对于中共这方面各种不同情况的这种担忧，甚至说美国自己都可能产生误判。所以这里头我觉得到现在目前的，包括前几天这个中情局局长讲的一些话，就是现在啊，在现在来讲基本上还没有进入所谓真正的热战阶段，可是双方在情报战来讲的话，在资讯战来讲而且正在进行当中。
好的，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意见呢，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这个热点快评做简单的总结了。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火箭军高层换将，外交部、火箭军、中央警卫局接连出事等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了习氏专制独裁的雄心有余，能力不足，还有人心的浮动。另外，中共强权专制、黑社会人质倒行逆施下的现在中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怎能让人观感渐佳呢？另一位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习近平越加紧政治的清洗，说明他的地位就越不稳，需要用外部和过去的事来掩盖他目前的困境。秦刚、火箭军、中央警卫局接连出事，正是习近平内困外患的典型。在这种极端被动的情况之下呢，只有再把这个抗美援朝的蛋炒饭拿来再炒一遍，证明自己是正统红色共产党基因，来蒙骗大陆的民众反美拥习了。因为大陆民众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韩战的真相，这也是我们下半场讨论的话题。不过请两位来宾很快跟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做非常简短的总结。
对，这两位观众讲的都非常好。因为习近平的政治，因为他把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因此他就感觉权力越来越不这个安全，那不安全他就会有一些自然发生的政治行为，包括不断的清洗、怀疑、防范，这都会带来这个政治生态的非常遏制化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未来习近平的政治中会不断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这个形象威信都是重要，都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好的，感谢梁基礼博士。魏碧洲先生很快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是，我看一下这个就是人调整，在这个政治在这个外交各方面的调整，我看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慢慢稳定下来。那么稳定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些事情。可是这个整个的不透明啊，让外界增加对中共这种他的领导能力还有他的这个统御能力产生很大很大的质疑。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杨建林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有关于火箭军事件的后续发展，也请您一定要关注美国之音的官网、社媒平台的报道，还有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了。好的，继续要带您来关注的是朝鲜战争停战70年，中朝俄三方齐聚平壤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习近平还特别亲自署名了一封信，派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李鸿忠转交给金正恩，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70年前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这是鲜血凝结成的伟大战斗友谊。那么与此同时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警告华盛顿必须要汲取朝鲜战争的教训，加强军事吓阻的能力以及对台湾的军事投资，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那么由究竟习近平所说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历史真相如何，美国又从朝鲜战争中得出了哪些和中共交手的历史教训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礼博士。杨博士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在纽约通过视讯参加讨论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非常欢迎二位。
对，主持人好，那个建礼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就先请教在这个演播室现场的杨建礼博士啊，当然这个朝鲜战争停战70年，习近平是派李鸿忠去这个平壤转交一封亲属函给金正恩啊，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还有这个中朝之间这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啊。不过这个好像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到现在大家还是不清楚，究竟当年是谁打赢了朝鲜战争呢？您的看法？
这个的确是这个朝鲜争的历史真相，现在很多的中国的民众不知道。那很显然就是说朝鲜战争的结局并不是中共所说的那种伟大的胜利，但是如何判定这个朝鲜争谁赢谁输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这个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因为这个斯大林怂恿这个金日成北朝鲜侵略韩国而发生，而中国后来这个参战，然后这个美国这个领导的联合国军队这个介入，然后打了一场战争。那么当时这个北朝鲜以及斯大林的目标是北方统一南方，就是统一这个朝鲜，那这个目标没有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从中国的军队介入以后的伤亡来看，中国军队死了二十多万人这个这个士兵。那美国呢在整个韩战中死亡了36000， 从这个数字来看呢，怎么来讲，中国都不能说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嗯，
第一，你没完成你的政治这个战略目标；第二，你的伤亡非常非常的惨重。但是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美国的介入也是希望由南方来统一北方，而且前这个战争的开始，这个美军联合国军队实际上很顺利地打入了北方，但是没想到中国军队的介入，把这个联合国美国军队给逼到那个南方来，然后经历了非常这个残酷的这个焦灼的这个战争，后来这个美军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这时候进行谈判，所以谈判最后是一个，现在不能说是停战，不能说是结束战争，只能
说
是停战，只能说是中战，这么一个结局，对于美国来讲也不能说是一个全面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直感到非常自豪啊！我们刚刚建国，这么这个积贫积弱的情况之下打了一仗，没和美国打成了平手，所以他看作是伟大的胜利。实际上，两边都不能够说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美国方面肯定有很多的教训，需要这个去反思、去吸取。但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强调的，每次谈韩战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两边战争嘛，没有是非。实际上，这个战争的是非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是非可以从现在朝鲜的状况和这个韩国的状况比较来看出来，一方是处在这个生灵涂炭，民众生灵涂炭，遭受着专制、贫穷、饥饿；另一方面享受着民主、自由、富裕。这种结局已经说明了这个战争的是非。就是说中国的军队的参战，啊，中国共产党不仅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是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笔历史的账，恐怕未来还是要算。
感谢杨建立博士。有关于怎么从历史看现在，还有这个美国学到什么教训，稍后还要请教您。不过也要请教魏碧洲先生的是，回首70年的这个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这个我们想到，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他其实4月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这个在国会演说的时候提及了这个韩战的那场长津湖战役，当时引发北京相当不满，原因就是因为尹锡悦说美军在那场战役中有4500人战死，但是中共是一向宣称，大外宣说这个志愿军是歼灭了2.4万名的美军啊。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口中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究竟的真相是如何？请教您。
当然，这个所谓抗美援朝啊，在中共来讲，永远是一个神话啊。他们不断的把这个东西架到神坛上去。刚刚提到中国死了这么多的人啊，这些人基本上，如果看一些纪录片的话，你会看得到，那个时候冰天雪地。这个中国士兵本身根本是赤脚穿着草鞋，包着这个布毯在那边作战。美国兵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下手，没有办法再跟他对抗，因为基于人道的关系，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对这些基本上大部分从南方过来的这些中国士兵再做任何的这种抗争下去。所以你要知道，这里头美国对于人道的啊，对于这个性命上的重视跟注意，是他们完全很难继续这样子用这种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跟中共的这些可怜的啊这些兵士在进行抗争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回来要知道，刚刚建立前我提到了，如果在知道说为什么会50年的时候1950年的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6月25号会出现这样的战争，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战后基本上俄国人基本上他本来就要把整个朝鲜半岛拿下，是美国人顶上去了，好，就顶上去了。另外一方面不愿意受到这个俄国这个共产统治人，他们顶上去，所以才会有一开始就已经分成南北了。是美国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这种民主的改造，在联合国的这个关系这个关注之下，希望在短暂的分离之后，南北韩可以进行统一，在那个时候就在谈这个事情了。那美方这个地方是已经在协助韩国人进行了民主的选举，所以才有李承晚的这个政府的出现。他可能是很独裁，他可能是很专制，可是基本上是朝这个民主的方向在做。那在北边呢，在北边就出现了这个金日成的这个金日成这样子的一个专制的君主，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共，大家都要在这个苏维埃的领导之下，要实现这个全世界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这样子的美梦，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来。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已经领导了这个其他的这种自由跟和平还有民主国家的顶，已经挡住了这一波。 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如果说中共还在说他自己了不起啊，什么了不起？你只要看现在的这个结果，美国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个民主自由世界力量，怎么样用围堵的方式把俄国、把中国都堵住了？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如果从那时候过来的话，包括这个整个朝鲜半岛会被赤化，台湾也会被赤化拿走，然后这个中南半岛也会被赤化拿走。你要听到，从50年代到50年代之后啊，到60年代的这个韩战，美国人是花了多少的老百姓？他们在这个美国自己本身会看这个韩战的什么？是一个是一个 forgotten war， 是一个被他美国
的
遗忘掉的一个战争。基本上是美国打的并不是很心甘情愿，这是一个美国自己讲说打平了。可是刚刚来讲的话，你那边死了20多万人，美国死了3000多万人，到3万多人，美国人基本上是战役，可是美国基本上会检讨自己。会觉得这场仗打得并不这个顺利，打得并不光彩。对美国人自己本身而言，他们当然会吸取很多很多的教训在里头的。所以整体来讲说，如果说中共在那边还在那边夸这个抗美援朝多重要多重要，事实上他自己在整个战略上，因为他进去这个参战协助这个金日成，他自己在整个大的战略上已经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也就是因为他们这样过去，中俄联手的这个结果，在朝鲜半岛做这种侵略，做这种完全这种统一的情况下，再加上对于台湾本身的这个要拿回来，再继续拿下去的这个情况下，才促使美国在整个从东欧角度来看，进行了整个非常严密的这个围堵政策。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最大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杨建立博士，这个习近平虽然天天喊这个伟大胜利者抗美援朝，但是像刚才这个魏碧洲先生讲的，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一场遗忘的战争，甚至连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Mike Gallagher， 他也最近在这个趁着这个朝鲜战争70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一篇期刊，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这个华盛顿应该汲取的教训。他总结了3点我想请您看看您的看法。他说，这个当年的这个朝鲜战争告诉华盛顿，绝对不能够忽视威慑和战备，要对台湾进行足够的军事投资。第二就是政治和战斗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在这个政治战这一方面是大大的输给中共了。第三个总结出来的教训就是，一旦真的美中战争开打的话，过度的自我克制恐怕会招致更进一步的侵略。想请教杨建立博士，你怎么看这个 Mike Gallagher 他所针对这个朝鲜战争70年总结出来美国应该汲取的三大教训呢？
好，这个他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这篇长文我仔细读了，写得非常好。您刚才总结得非常好，他总结了3点美国应该汲取的教训。首先呢，是二战结束的以后啊，美国大幅度的这个裁军，而且我当时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刚才那个魏碧洲先生也讲了，美国实际上帮助这个李承晚政权以及这个韩国进行这个往这个民主自由方向进行走，虽然当时李承晚还是个独裁政权。那当时美国的外交部门，这个尤其是国务卿阿奇森公开的宣布，就是二战结束这么多年了，我们对于这个韩国已经不赋予任何安全的责任。这个直接刺激了斯大林鼓动这个金日成对南方进行侵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这也就是他提出来要进行这个军备，因为那时候大幅度的裁军，再加上你这个没有威慑，你认为这个不是我的责任了，这样在客观上鼓动了这个战争的发生。那这个是美国应该汲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宣传战，它叫政治战。
政治战
这个呢，实际上和中共交过手的人不仅仅是美国，包括当年的国民党的部队。后来我到台湾去遇到了很多国民党的将军，他们都说，哎呀，我们输在共产党的宣传上了，实际上呢其他方面我们都没输给他。所以因此台湾成立了个政战学校，对吧？然后这个
吸取教训。
那这个同样的，这里边他特别提到了，就是在51年的时候，战争以后的一年，美国已经在战略上取得了优势。这时候呢，就是双方都提出来可能要停战，那实际上那时候就可以签一个停战协议了。但为什么拖了2年多呢？这时候就是中国的宣传战，中国这个用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宣传，把美国描述成一个这个侵略者，然后帝国主义等等，而且是在双方对待 战俘的方面，中国造了很多的谣。实际上，美国的很多的战俘都死在中国的手中了，啊，那种恶劣的对待。而中国的战俘呢，实际上是得到人道的这个对待。这时候呢，恰恰是因为你对他有人道的对待，而战俘里边的所谓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组织就开始发动在战俘中的这个起义、抗议活动等等。这样子造成共产党宣传的一些资料，实际上在战俘中很多是当年国民党的军队投诚共产党的，然后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们很多人不愿再回到中共那儿去，想回到台湾，到回国民党那边去。哎，这时候共产党想阻止这些人，做了非常虚假的欺骗的宣传，到最后还是有很多的这些战俘回到台湾，我在台湾还见到他们。而回到中国的战俘，四十年的劳改，这个在这里可能不是重点，我们就不要提了。那么就说这个宣传战上，美国一直是处在这个劣势的，所以这也是美国现在要总结的经验。另外最后一条呢，就是说在双方冲突以后，你要敢于升级。美国一直不敢于升级，
反而会招致更大。
这个一直杜鲁门政权一直不敢升级，一直到了艾森豪威尔，那时候那个已经进入谈判了。谈谈打打，一直拖了两年，一直到艾森豪威尔说，我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不怕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核武器，在这种威慑的情况下，才在最后使得各方愿意去签这个停战协议。所以这个他的第三个这个经验，当然现在可能会给人诟病，所以是你美国是不是现在愿意宣称你愿意用这个打核战争啊等等，但是它说明了，就是说真正双方冲突起来，你要敢于升级，敢于胜利，这一条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美国总结的
教训。
感谢杨建立博士。那么也想请教魏碧周先生，在这篇这个总结朝鲜战争停战七十年给美国的教训当中呢，其实这个 Mike Gallagher 他特别重点的提及了台湾。其实我们知道当时的朝鲜战争，有人认为说是不是改变了台湾的命运，救了台湾，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说如果不是这个朝鲜战争的话，可是当时可能就可以反攻中国大陆了。不同的说法都有。您认为当年朝鲜战争对台湾命运的影响究竟如何？如果对照现在的这个美中对抗情势的话，是不是还有可能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呢？您的分析。
对，这个真是大灾问啊。整个这个我们现在看今天这个局，基本上是二战到现在冷战开始还没有完全结束，而且还有可能在基于这样的情况下再度爆发。我想以前都提过了，如果说第二次冷战的话，新冷战出现的话，你看现在的这个集团，它仍然是中韩这个中朝俄这个三个在一起，然后还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然后第一场我们新冷战的第一场热战可能就在乌克兰。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二场的热战是不是会在这个一直是朝鲜半岛或者是在台湾海峡中爆发中，所以这个局基本上还是在上一个世纪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不管在军事上，不管在政治上，都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要摆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这个历史性的环境来看，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当代的人如何运用智慧，如何运用这种各种不同的新的科技，包括经济上的东西，能够把这个上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它解决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的话，就如果说今天这个过去这个将近这个期间已经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刚刚这个建立兄也学到，这场这个战争里头最惨的其实是韩国人民，是整个朝鲜半岛，他们被到现在还是被分里头这样。但是呢，基本上我们看得出来什么呢，是北方过得一塌糊涂，到现在为止这个各种任何指标来讲，这个北朝鲜是一塌糊涂。南方这边你看得出来，南方已经变成这个经济强国了。南朝鲜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经济跟这个军事都可以说是强国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民主跟共产两个在经过七十年后的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所以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如果让人民来投票的话，如果你公开资讯的话，你让人民来投票的话，这整个事情就会改变的，中国大陆也会改变的。那我们现在要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些所谓自由化民主的国家要站在一起，继续坚强，在团结在一起来对抗这些到现在为止还死不瞑目，或死不这个完全不了搞不清楚的人，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往这个历史前面多走一步，看清楚共产本身、共产制度本身对人类、对民众、对这个国家所带来的这种残害跟这种灾难。
好的，感谢未必周先生。我们有一个网友也呼应你那个说法，很快念一下他的看法。这位网友是现场 YouTube， 他叫相生世志，这位网友不好意思，他是拼罗马拼音。他说这个朝鲜战争当时双方打成平手，谁输谁赢不好说，但是看现在中国扶持的朝鲜成了全世界最封闭独裁的贫穷国家，但是美国扶持的韩国却成了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呼应刚才未必周先生说法。还有一位网友于次郎，他现场留言说，当年的冰雕连在中共眼中大概是他们常说的代价了，不但在韩战消费一次，几十年过后的现在，他们依然是转移中国人民不满情绪的那个代价了。他们绝对不会解释为什么相同的环境和恶劣的天气，美国军人就不会变成冰雕，只有中国的军队会变成冰雕脸呢。还有一位是推特的网友叫华荣，他说抗美必须援朝，金三一定要在抗美的最前线，当金皇帝被美帝清零时，毛靖平才有时间钻地洞。这是这位推特网友的看法。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啊？这个网友们的看法，还有其实现在七十年之后，朝鲜战争七十年了，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好像又出现了所谓的新冷战，变成这个中朝俄在这边啊，这个核武集团也在这个庆祝他们的七十年胜利啊。另一边当然就是美日韩加强同盟了。您认为现在这种世界格局，朝鲜半程再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会有多高呢？您的评估
啊？首先呢，是刚才我们讲美国应该吸取的教训，实际上美国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蔓延，是这个预估不足的，所以在后来的这几十年犯了很多的错误。即使是美国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没有美国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民主力量对这些国家的支持，恐怕那个红潮泛滥就更加严重。有时我会到那个韩国那个纪念公园去看，里边讲到说美国的这些年轻的男人女人去到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去为自由而战，而自由不是免费的。所以美国为了世界上的自由真是付出非常大的牺牲，而且这个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个最好的比较就是朝鲜和韩国的比较，
说
是非非常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非常感恩美国为世界做的这一切。第一，第二，韩战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而且是唯一一次中美这个军队直接这个交锋，而这个战争没有结束，只是中战，只是停战而已。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被很多的观察家称作为新冷战，我也认为现在新冷战正在发生。而新冷战的一方，那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俄国还有这个朝鲜。而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可能他要有很多的盟友，不仅是在日本、韩国、台湾这样的这个东亚地区，更重要的还是在欧洲其他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有自己非常坚强的盟友，仅仅形成了两个阵营的这个对抗。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在东亚这个地方有两个爆发点，这个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
导火索。
第一个是台湾，
台海，
对，第二个是
朝鲜，
而这两个是互动的，而且一个发生可能会连带另外一个发生，
牵到另外一个，
而两个同时发生呢，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可能是核大战都有可能。所以呢，我觉得目前的局面是非常危机的，因此我们正视，像俄国、中国还有朝鲜这样的专制政权的本性，以及它可能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危害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来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来反思韩战的教训，来在新的冷战里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威慑，包括限制，到最后一旦冲突能够赢得这场这个不仅是冷战而且是热战，对于未来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是和我们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你想这个中国军队当时参加韩战带来多大的灾难，不仅是给中国带来灾难，给朝鲜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啊。所以现在我觉得 我们中国的听众应该非常清楚到，在这场新的冷战中，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
嗯，也希望这个历史不要重复，但也要请教魏明周先生，当现在这个回首70年前的朝鲜战争，映照现在的这个新冷战的事实，这个金正恩还在这个阅兵啊，请这个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还有李鸿忠参观这个被联合国安理会禁止的这个导弹，炫耀这个核武。但另一边呢，美国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也在42年之后重返韩国。像刚才这个杨建林博士所担忧的，如果万一这个历史重演的话，这一次可能就不只是冰雕连，可能是核大战了。您又提出什么样的警醒呢，魏碧洲先生？
对，这次如果这个肯塔基到了这个釜山军港，这个这么厉害的武器啊，到了离中共自己本身家门不到这个几百海里的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肯塔基这个本身所涵盖的这个导弹所涵盖的这个距离，完全可以把北京跟上海都考过在内。哪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把这么重的这种兵器带到自己的门口上来？这个完全是自己中共本身的彻底大的失算啊！如果他一直要让鼓励北韩，他们有一种说法是说利用北韩可以牵制中国，可以牵制日本。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如果看到这个肯塔基号在釜山军港出现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算盘他们打错了。美国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借口能够把这个核潜艇开到韩国去。现在是这个借口，就是等于送上门来的。你金正恩在这边不断的挑衅，他这个目的是为什么？他老以为别人会打他，有谁哪个国家吃饱了没事干要去打北朝鲜？就自己本身所架筑出来的神话，为了自己的政治的权利，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整个现在的这个局面，就是中共跟这个朝鲜，还有加上俄国一起抱团取暖。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这三个国家现在自己各自在受到不同程度的自己内部的影响所造成的这种危机感，所以他们必须抱团取暖。如果你倒过来看，现在在美国也好。我必须跟大家报告一点，就是说，在美国不是没有人庆祝韩战。你觉得他们三个国家跑在一起庆祝啊，阅兵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美国各州这个韩战退伍军人协会都有在默默的，也不是默默的，反正各州在这个纪念这些事情，只是媒体不去把它扩大，不去把它渲染而已。另外再提一下这个阅兵的东西，也是给自己壮胆，也是呢要向这个东西也跟这个俄国人看啊，大家都知道这次这个绍伊古去美。这个俄方派的是国防部长，中方只派了个人大副委员长，在政治跟军事上这个位置就味道就非常不明显，不一样了。另外还有一点，这个阅兵啊是晚上进行的，你刚才晚上阅兵的，不是大白天太阳下这个梯阵步走阅兵的事情吗？为什么呢？那就是怕美国还有西方的这种卫星能够把这个朝鲜所有的这个新的武器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些事情你看出来，他们要做又做得很担心又很害怕，同时又把自己这个好朋友叫在一起来壮胆，但是让背后可能在进行另外一种新的不同的这个交易，特别是包括朝鲜是不是可能会把新的武器或者在谈购新的武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军备的东西，在用不同的管道再输给这个俄罗斯。当然中方在这边也有这个起这个配合跟这个鼓励的作用。那更不要讲说万一在中方在这个场合中也跟这个绍伊古这边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杨建立博士针对这个朝鲜战争停战70年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带您来关注的是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有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大多对自己的母国持负面看法，这和习近平不断宣传的大国形象未曾形成了明显的落差，数字是否说出了真心话？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的亚裔群体大多对自己的母国持正面态度，但却只有不到一半的美籍华人对中国有正面的看法。习近平上任之后不断推动大外宣，国际形象却是一落千丈。现在不只是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对中国观感不佳，连移民海外的中国移民也对自己的母国没有什么好感。而在目前台海情势升高、两岸紧张的情况之下呢，更有高达62%的美籍华人对台湾是持正面的态度，比例是远远高于对中国有正面看法的41%。那么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最新民调还反映出了哪些现象？我们要如何从各个层面来分析中国形象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和其影响呢？我们今天做客时大谈讨论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魏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还有从纽约透过视讯参与讨论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先生再次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建立兄好，大家观众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啊，看看这个皮尤的这个民调大家怎么看。不过我先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杨建立博士。当然皮尤的这份这个民调出来之后，其实我老实说我个人还蛮惊讶的。我们做两张图卡，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有趣在哪里啊。那其中是认为说在美国的这个亚裔群体呢，是大部分是对母国保持正面的看法，有超过90%的台湾裔还有日本裔的美国人呢，说他们对他们原本的文化还有遗产的来源地，也就是母国的看法是积极的。那么多数的韩裔、日裔、非裔还有越裔的美国人也都对他们的母国看法正面，唯独单单只有华裔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只有41%的受访者说对中国的看法是正面的。杨建立博士，你怎么解读这份民调数字呢？
对，和你一样，我看到这个民调的结果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点惊讶。你都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看接触过很多这边的华人啊，他们很多人从这个公开的表现上都是非常支持中共政府的。当然对中国，所谓的中国当然就是中国政府了，他有这个持正面的看法啊，甚至因为他们支持中国政府还有我们反对这个独裁会形成一定的冲突。我看到这样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另外呢，我自己也介入了古巴的人权的一些工作，我也接触了很多从古巴逃到美国的这个古巴人，他们90%以上的到了美国就自然的成为民主自由人士，非常抱团的反对这个古巴的这个独裁政权，那当然对古巴就有很多负面的看法，这个呢就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别，我有时感到非常悲哀。但是这个民调呢让我感到这个还是很多的安慰。我觉着呢可以理解很多的华人，尤其是这个刚刚移民不久的一些华人，在中国还有很多的被中国政府牵制的一些因素，包括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财产，可能包括他们自己还有回国做生意啊、探望亲人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同时他们也理解一旦这个政权被得罪了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以后你可能就会有无穷的灾难。所以呢他们在公开的表现中啊就是另外一个面目，但是从他心里明白，他到美国来，很多到美国来就是因为喜欢美国嘛，不喜欢中国嘛，非常清楚的。那再加上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华裔，尤其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像我的儿子，他们就自然的有非常清晰的是非标准，自由民主的那种生活的热爱，所以他对中国当然非常自然的有个负面的看法，所以就出现了今天的这种民调的
数字说出了真心话了。
所以呢在可以这么讲，在很多的华人尤其是刚刚移民美国的华人也是两面人，但这种两面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感谢杨建礼博士。那么也想请魏碧洲先生解读一下这份民调，我还抓住了另外一个重点，也做成图卡请教您哦。因为有人观察到，在台海紧张情势还有两岸关系也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在美国的这个华裔美国人对于台湾的正面看法是远远高于对中国的正面看法的。有62%的华裔美国人说对台湾的看法正面，这是远高于对中国的这个正面看法只有41%。那么其中华裔美国人对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可能也会因他们的出生地还有移民美国的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一份 PU 研究中心的民调，还有刚抓出来这个部分，就是美籍华人对台湾和中国的观感好像有明显的差距。魏碧洲先生。
对，当然是在这个美国这边，当然这个资讯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如果大家这个所谓这个留心注意的话，当然会注意到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还有大陆之间这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这是太明显的。那么这个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二代吧，我们所谓第二代这个 American born 的第二代多元为主，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两边的看法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也就是对台湾明显有好感，对于中国明显有这个 unfavorable 啊，不好，没有任何这种好的这种感觉在里头。这当然也看得出来说，这个就我们不排除这里头有各种的这个媒体的这种因素各方面，可是要知道在美国这边所要求的就是你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所以很多这些包括第二代啊，就是这个美国生的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去看出来中国的不同。我觉得这里头最大的一个变，因为如果你去看2019年这个报告还有之前的一点报告，对于中国这个反感还没有这么高啊。我想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改变，特别是最后一年，这个整个这个当全世界陆陆续续都已经开放的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还在这边反其道而行啊，所释出出来这种讯息，让全世界都觉得莫名其妙。有这种落后跟统治管理的国家，那更不要讲到目前为止这个整个这个疫情的来源啊，这个疫情的源头到现在还是死不肯承认。所以你把这个事情放进去，虽然我们没有看得出来说，在这个 PU 这个报告里头啊，他到底问了有没有问说你基于什么原因，政治经济还有是不是有疫情，对于中国这中共这边有特别的这种反感，我们没有这里头没有把它列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在你拿2019的这个数字来对来相对照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年之间发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疫情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再加上他对台湾啊，还有对于这个俄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这种支持，整体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去三年，包括这个从疫情开始到乌克兰战争，还有对台湾的这种各种的这种骚扰，还有这种文攻武吓这种事情，你看得出来，全世界对于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这个中国产生了极大极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相对的，这些国家自己本身对自己的母国都产生都抱持更好这种正面的看法，对自己的母国，除了这个自己的中国人啊，在这边的这个从这个大陆过来的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国家，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很大，因为你整个疫情影响到不光是这个他自己在这边，而且影响到自己在家里。
好的，我接下来还有这个 PU 最新一份这个比较大规模是针对全球24个国家的这个全球民调当中，请教杨建立博士，这个民调的结果就高达67%的受访者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等于我们解读来讲，就是中国现在成了全球最令人讨厌的国家。这为什么跟习近平所宣传这种大国形象，还有所谓的爱国洗脑工程，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和落差呢？你的分析。
当然习近平的大外宣是很不成功的，尤其是在一些民主自由的国家。最近我到欧洲去了很多国家，几乎欧洲的政界学界和一般这个民众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和这个 PU 这个调查是吻合的。他们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看法产生的原因，刚才魏先生已经讲了，我觉得讲得非常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就是实际上这种变化微妙的变化，从2018年开始，2018年习近平这个修宪，啊，这个改掉这个任期制，
终身制之后，
终制，大家知道要做皇帝了，大家对中国的政治一下产生了这个失望，然后紧接着就是疫情，中国的这个爆发，疫情爆发在中国。中国掩盖这个真情，误导世界。后来这个一系列的行为啊，造成这个大家对中国的这负面看法。另外，就中国最近几年用经济力量霸凌很多的小的国家，甚至在一些大的民主国家使用它这个所谓这个非道德的力量 啊，进行这个金钱的力量进行腐蚀，这个实际上都造成大家的一种反感。对，
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再把这个最后的大概十几秒留给这个魏碧洲先给我们很简短的做一个总结吧。魏先生，
我想基本上中国有今天这个情况，实际上对他有反感，最重要还是没有总结历史教训，从毛到文革没有总结历史教训，也就是说这么一个腐烂的这么多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打开来，让外面有一个清新的空气跟清新的这种思维进来，把整个这个中共过去的历史做一个重新的整理。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习还在过去的这种陈旧的这种腐败的东西还在打转，还在这个地方，还要走出以前过去反其道而行的路径。所以这种情况，你在摆过去，大家不知道就算了。这个社群媒体发达，你现在带来的话，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的，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杨建立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二位。那么明天我们要和您来谈谈的是，美国政府发现了中国的恶意软件，可以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还有北京推反恐实施办法。当局为何草木皆兵呢？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讨论，也欢迎您关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